两年弹指间，是游戏变了，还是玩家变了？还记得吗？我们第一次在诺南里笨拙地奔跑，跌跌撞撞，捡起树木掉的草莓，激动地大叫喧哗，把两对粗铁腰带换来换去，看哪对更拉风，因为需要高防御。还记得吗？我们新手的时候套一身板甲，在副本里面缓慢地移动，十八级的任务武器，二十级甚至三十级时还不舍得丢下。什么时候起，我们熟练地切换着鼠标和键盘，强迫症般地换着新出的时装，已经不记得当初青涩的模样。还记得吗？我们狂喜地存着怪留下的几个金币，计算着飞盘头的费用。什么时候起，我们熟练地点开网银，输入点券和 IMB 的金额，100还是1000，只是一个概念，再没心情抢着捡地上的材料。还记得吗？我们在雷鸣里一次次的虚弱，被老蜘蛛磨得想哭。那个时候我们努力学习跑位，努力学习连招。那个时候我们认真地研究所有职业，所有数据，所有技能。还记得吗？那时候的 ESEL 套装是多么的贵。还记得吗？我们在 PK 场里面努力地练习连招，那时候还没有木偶。什么时候起，红眼不再按 X， 白手不再离轨，大枪也不再激光，大家只是 F1 F2 的按着。什么时候起，尸体还是横行？什么时候起，组队刷图都成了奢侈？什么时候起， PK 的时候需要先说话？什么时候起，习惯了名字经常上喇叭，习惯了面对各种各样的骗子的挑战，从来都是骗子 S 全家，还记得吗？什么时候起，刷图的人们匆匆忙忙聚而又散，奔波向悲鸣的路上？什么时候起，故人已经不在，淡漠的面孔擦肩而过，面对节日的双倍经验，再不会多停留一秒，再不会关心组队的人是他还是他。还记得吗？你一边说着爱我，一边日日夜夜亲手打了99个草莓，因为你说你喜欢傻瓜的故事，你说你喜欢和傻瓜一样喜欢一个人，熙熙攘攘的人群里看着你的名字站在我的身上，我觉得你像天仙一样漂亮。什么时候起，我一边说着爱你，一边迅速地买下一个又一个碳，和凯莉的无情做搏斗，10%还是11%，用钱去砸所谓的高工高房，至于那些枯枯荣荣风化碎骨，还有谁会去看它？还记得吗？兄弟的一声召唤，我们会不顾一切放下手头的事，只为帮杀一次无头，便二话不说飞向海角天涯。什么时候起，我们奔波在无穷的升级路途上，挤着可怜的时间，滴水不漏的快节奏，无视朋友的问话，没有时间去搭理他。其实谁都一样，很多时候只是累得不想说话。还记得吗？那时候我们每天上线都会问候，但是从什么时候起，曾经每天不漏的晚安大家也不再说了。还记得吗？我们卸掉武器，卸掉时装，赤手空拳的 PK， 拿着粗糙的木棍在酒馆大笑的厮杀。你也会在某个瞬间突然沉默吧？你会想起多年以前那样满怀热血的家伙们，你们一起用木杖敲过僵尸，一起在幽暗密林聊天，一同杀遍了所有的 BOSS， 一同建立过辉煌的工会，一起经历过恢宏的战斗，并肩同路，共同战斗，可最终也慢慢离散了。 从一个服务器换到另一个，身边的人来了又去，我们看着他们一个离开，带着最单纯快乐的记忆，或是最疼痛凄凉的伤口。那些曾经年少轻狂的往事渐渐了无痕迹，每分钟都有人黯然离去，每分钟也有人懵懂而来。有人说，如果你玩不起，那么最好早点离开。可是谁知道呢？或许只有那些最简单的、不附加任何条件的自由和快乐，才是游戏终极的真谛。我们为什么还留在这里？因为我们真的爱过，因为在生命中，我们总会需要一些洗净尘铅、放飞心灵的地方，尽管那个地方也许只是网络游戏中的一座天空之城。是的，我们都该知道这仅仅是一个游戏，可惜我们忽略了一点，忽略了已经在这里放置了太多的喜怒哀乐，忽略了人心和情感并不可能是一台按程序规则运作的服务器。所以我们还会有不满，还会有期冀。所以请在我还有能力爱你的时候把我留在这里，有很多游戏，很多江山如画，可我仍爱你眉间那一点朱砂。是谁告诉我，留住我们的并不是游戏本身，而是人，爱人、仇人、兄弟、朋友，没有他们这世界多寂寞。是谁告诉我，留住我们的并不是网络本身，而是感情、爱恨、悲欢，没有这些这地下多冷清。那么请把我留下，为你哭过、笑过、爱过、恨过的岁月流沙，不要轻易的就让我们疲倦啊，我们是真的真的想和你继续更远的天涯。请你用心的把我留下，也许许多人都看过了，也许许多人还没有看过。今天的开场故事来源于一个我的粉丝推荐给我的文章，该文章的地址在多玩，可惜我一直联系不到该作者。这个故事发自了作者的心声，也呼应了很多玩家的心理。其实我们真的应该问一问自己，现在满级的我还是不是曾经打诺兰的我？曾经分解出十几个红色小晶体就乐了半天的我，还是不是现在为了开出一个开罐之王不停买红色晶体都毫不在乎的我？曾经打到一把紫色武器高兴到睡不着觉的我，还是不是现在拿到粉色武器新鲜感都维持不了一个小时的我？曾经的我，现在的我，唉。本期的节目没有你想听到的搞笑内容，没有你想听到的好玩的故事，只有一段段伤感的故事，一些捶胸顿足的经历。如果你不想为这些事伤感，可以选择不收听这一期欧阳白的电台。虽然这一期的内容会展现出不一样的欧阳白电台风格。第二章，狂战士觉醒，战斗法师觉醒，格斗家改版。第三章前奏，剑魂觉醒。第三章， 阿修罗觉醒。第四章前奏，召唤师觉醒，鬼气觉醒，魔法师最后一个职业魔道学者诞生。第四章，元素师觉醒。第五章，神枪手和大叔技能改版。第六章，圣骑士觉醒。第七章，蓝拳圣使觉醒，插班生魔道学者觉醒。第八章，开放了全新职业暗夜使者和可转职的两个职业死灵术士和刺客。至此只有三个职业没觉醒，刺客、死灵术士和驱魔师。可是当我看到官网的第九章新闻公告时，我震惊了。第九章职业觉醒名单，刺客、死灵术士，没有驱魔。很多驱魔玩家都肯定会震惊，甚至会携带一些愤怒，但是只有少数的玩家或许跟我的震惊是一样的。我的震惊是，不愧是三大觉醒之一，这压轴的终是要最后出场啊。驱魔与所有的职业都不一样，它有着明显的物理和魔法的两极分化，而这两极又像是太极乾坤一样完美的融合在一起。我喜欢这个职业，不管是挂着念珠的和尚，还是拿着斧头的屠夫，他身上具有的特殊气魄让鬼魂惧怕，让精灵折服。欧阳白练的是力驱，也就是物理型驱魔。我和小易都一样，喜欢加极端的加点，所以我的加点上看不到丝毫的魔法攻击，丝毫的魔法技能，没有玄武，没有朱雀，凭着一股打不死的精神和勇往直前的干劲一路走来。虽然身旁战斗的伙伴一个一个放出了他们的觉醒技能，我从来都不会眼馋，不嫉妒，不羡慕，因为我选择驱魔师时那毅然决然的自己，不放弃，不回避。我曾经碰到一个这样的驱魔玩家，在圣职者改版时，了解的人都知道，误区的势力已经开始反超法区，综合刷图能力指数要高出法区很多。我告诉他实际情况之后，他依然点的是法区加点，没有丝毫的犹豫。我问他为何不点物理型而选择点魔法型，他反问我，他曾经选魔驱魔师的理由。我想了想回答道，很简单呐，就是因为你喜欢驱魔师转职后身边有个火精灵啊，这跟你现在点技能有啥关系呢？他冲我淡笑，点魔法型还是因为我喜欢啊。我喜欢啊，四个字，多么浅层却又多么具有深刻意义的四个字啊，又谁想过，又有谁能遵守？对不值钱的装备看不上眼，对不极品的装备嗤之以鼻，甚至忘了自己最初是因为喜欢二字才开始的游戏历程。你的第一个角色陪你度过了你接触这个游戏最艰难的时光，包括熟悉游戏，包括操作，包括熟悉地图。虽然这些只是数据，没有感情，但是人总要念旧吧。比如一个人辛辛苦苦地教你学会了走路，等到你会走路了之后就到处去玩，却忘记了你最开始那个陪伴你艰苦学习走路的人。我承认我的第一个角色是鬼剑士，甚至之后换过无数的角色，我都没有坚持下去。最后我在山东二区停稳了脚步，驱魔师成为了我的绝对主要角色，因为这个角色里有故事，有友情，有我最难忘的回忆。我珍视他， 喜欢这份回忆，所以我坚持着。在坚持的这段时间，我慢慢地发现驱魔师我用得越来越顺手，刷图方法越来越奇特。直到某天我无消耗刷完无头王和冰龙王时，我才发现我进步了。我没有像墙头草一样哪个职业强就玩哪个职业，而是坚持着自己的驱魔师，凭借着积攒的技术和经验，慢慢地在克服着别人不敢挑战的副本。最可怕的不是不敢，而是想都不想。其实每个职业都有它的特别之处，希望各位长时间地坚持自己的号，你会发现它在你的手中慢慢地变得越来越强。本人的装备和武器一直坚持不强化，你也可以尝试一下向自己的角色的极限刷图技术挑战。抱歉，可能有点偏题，但是我想通过以上的内容说明，驱魔即将变成唯一一个没有觉醒的职业，但是这不代表我们输了，相反，我们赢了。我们驱魔师的觉醒经受住其他全部职业的考验，最终成为了压轴戏，成为了焦点。拿着魏强的斧头，一个无双击打了冰龙60000的血，我自豪。如果你是一个驱魔玩家，如果你是一个圣职者玩家，如果你是一个爱惜自己职业的玩家，请把我本期的电台节目告诉他们，让他们也来体会，来听我的电台，体会一下他们的号是否还在自己的视野里。好了，今天的节目内容有点沉重，可能我的听众们从来没感觉过如此正经的小白吧。别急，今天照样有好东西照顾大家。在这之前，先补充一下驱魔觉醒为三大觉醒之一的相关事情。韩服建立三大觉醒排名时，是通过同条件觉醒的伤害，在伤害的基础上再考虑可控制性。一般觉醒攻击次数少都容易向前靠近，因为次数少的觉醒更容易在那一下觉醒攻击时控制暴击、破招等操作，从而达到最大的伤害。因此三大觉醒分别是鬼泣、散打、驱魔。鬼泣的觉醒排第一，驱魔排第二，散打排第三，这三个觉醒就是一直所说的三大觉醒。DF 史上最恶搞的改版鬼剑士篇。鬼剑士技能银落，武器刺入地面后要用3秒钟拔出来，处于石化状态要手动解除，不过可以按跳直接走开，不要那武器了。三段斩 如果没学武器精通，结束后再按一下会摔倒。剑魂技能离鬼，光白需要再准备一把光剑，巨白最后一下可以蓄力把武器扔出去，造成强大的直线攻击，但是武器要自己捡回来，可以被别人捡走。破级兵刃，武器变成加20，然后武器立刻变成0.耐久，不可以出售，不可以分解，可以扔掉。拔刀斩，打中队友攻击翻倍，有100%的几率使其进入感电状态。这个没听明白，我再强调一遍啊。拔刀斩，打中队友攻击翻倍，有100%的几率使其进入感电状态。破军升龙，前冲攻击力受肩部装备防御的影响，每次撞到人，肩部装备耐久永久下降一点，撞两个下降2点。猛龙断空斩，因为惯性，每次冲刺距离变为原来的10倍，攻击力变为原来的10倍，撞到墙壁或者障碍物眩晕10秒。幻影剑舞，取消了霸体效果，可以移动攻击，方向键控制攻击方向。极鬼剑暴风式，每次释放该觉醒需要消耗24把史诗武器。狂战士，增加了一个新的被动技能晕血，转职送一级，技能效果，当附近有出血状态的敌人时，自身处于眩晕状态，血槽只剩一滴血时才能使用怒气爆发。开双刀时增加一个中文音效，我用无色了。PK 开双刀会有系统公告，叉叉玩家在决斗场使用血之狂暴技能，消耗一个无色小晶体，语音效果连喊10次。站街也可以开双刀看特效，但是会掉血，开了就不能关，血空了就掉线，上线就虚弱。大西在吸取感电的敌人时，自己也会变成感电状态。大崩会把地面砸个洞，范围里的人包括自己也会掉下去，这个洞会一直存在，直到有人把你救出来。鬼泣技能，满月斩只能在农历十五时才可以使用。鬼闪若未击中敌人，自己会飞出去撞到墙壁，并受到双倍的反弹伤害。所有的鬼泣阵法对自己同样有效。阿修罗技能，转职成功直接黑屏并掉线，转职后再次伤线将永久处于失明状态，无法解除。他人点击阿修罗职业玩家菜单中会出现一个求签小手的选项，该玩家同意即可把立刻把这个阿修罗给签走。太他妈恶搞了。本期的电台节目能改到周五，多亏小双的大方承让，在这里非常感谢小双子们。在电台播放器下方，欧阳白会放入一个土豆太郎为一个工会制作的 PK 赛视频连接，大家可以进去参观或者欣赏，真的很不错哦。欧阳白的邮箱现在使用的非常成功，就是听众 z 在当天下午5点前发送邮件给我，我都可以当天回复。现在呢，效果非常好。同时欢迎听众来言留言，记得不要 Q 我哦。更多资讯请到www.dfcn.com。每周三 ，DF Radio 欧阳白等你的到来哦。驱魔师们，我们没输。